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31号到741号，也是第五个问题，叫末期中的圣神和教会。在这一个大的标题之下呢，有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呢是五旬节，那第二个小标题呢是圣神天主的恩赐，第三个小标题呢是圣神和教会。这一节的内容呢，也是我们来看天主圣神的最后一节。那么接着最后这一节呢，我们将结束呢有关于天主圣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五旬节731号。五旬节那天，逾越期七周结束时，基督的逾越就在圣神的倾注中完成。这圣神是以天主性位格的身份显示、赏赐和通传给人的。主基督从他的圆满中丰厚地倾注了圣神。731号呢，这里面首先给我们提到这个五旬节，当然这里的五旬节显然是指的是这个圣神降临节的另外一个称呼。那在这儿呢，有必要呢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五旬节这个重要的节日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以及它的意义。那五旬节呢是犹太人的三个重大节日之一，它也叫做七七节，因为呢是逾越节后七周之后的这个日子进行庆祝啊而得名的。那又因为呢从逾越节的当中的安息日那一天开始算之后的第50天而举行，所以呢也叫做五旬节。所以五旬节跟七七节呢指的是同样的一个节日，但是呢它却有两个叫法。那么这个节日的本意呢是庆祝收割出熟的大麦，当然呢这个大麦呢是在前一年的秋天所播种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庆祝收割的节日。那么法律规定呢要举行一系列的祭献，例如燔祭、素祭和和平祭等。大概呢从公元前的20世纪开始，那么经师们呢又给这个节日加上了一个纪念梅瑟从天主手中接受法律的那个事实，认为呢五旬节这一天就是梅瑟从天主手里接受法律的那一天。那么从这一点上看呢也跟收获有关，那么这一层意思呢是在稍晚的时候呢才被添加进去的。所以呢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之后呢，我们基督徒啊就理解教会的这个五旬节呢是以犹太人所过的这个五旬节呢作为背景的，在时间的计算上呢它是一致的。而五旬节为教会来说是教会的诞生之日，也是天主圣神的下降之日，是天主圣神呢以他天主性的方式而正式存在的那个日子。我们看第732号，在这一天天主圣三被完全启示出来，从那天起基督所宣布的神国开放给那些信从他的人，他们在信仰和卑微的肉躯中以参与圣三的共荣。圣神借着他那无止境的来临，把世界融入了末期，即教会的时期，而教会则是一个已成息的但尚未圆满的神国。我们看到了真光，接受了天上的圣神，我们找到了真正的信仰，我们亲从那不可分的圣三，因为是圣三拯救了我们。那我们首先看这个最后这个小的段落哈，它的出处呢是来自拜占庭礼的五旬节的晚祷的一个诗句。那当然这里面这个意义呢是蛮丰富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之前的这个内容，这个732号呢这个前半部分的内容。那五旬节日呢在这一天呢是天主三位一体圆满显示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个天主圣神呢以一个独立的这个个体，一个单独的一个位格被呈现出来的这个日子。当然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父的身份、子的身份，所以呢再加上圣神的这个身份，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说是天主三位呢他圆满地显示的这个日子。世界呢也由这一天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呢就是以教会主导的那个时期。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的标题是圣神天主的恩赐，第733号。天主是爱，若望一书4章8节16节，而爱是第一个恩赐，它包括所有其他的恩赐。这份天主的爱借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罗马人书5章5节。天主的爱呢是借着圣神呢被赐给我们的，那这一点呢其实呢是 非常清晰的。或者我们直接就可以说，天主把圣神赐给我们，以显示呢天主对我们的爱。那也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用这个次序，就是用后一种方式呢来看的，会更加清晰。就是天主把圣神赐给了我们，以显示呢天主呢对我们的爱。那么这个在新约里面有着丰富的这个表达啊，这里啊，这个733号里面也特别向我们提出了在这个罗马人书里面保禄的这个观点，他强调呢，就是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那么就是天主的爱已被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呢，从这儿看呢，这个天主圣神被赐给我们，然后呢，天主的爱呢借此而被赐给我们，显示出呢，这是一个跟果实特别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第734号，由于我们因着罪恶已经死亡，或至少已受了伤，故此爱的恩赐呢的第一个效果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圣神的共荣呢，在教会内格林多人后书13章13节还给受洗者因罪而失落的天主的模样。那我们看呢，734号呢，这里呢他特别提到呢，就是天主的恩赐啊，除了这个是赐给爱之外呢，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呢就是赦免罪过。所以赦罪呢被认为是圣神的主要工作之一。我们在看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我们教友的生活当中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和好圣事的时候，神父呢会给每一个前来告解的人呢念那个赦罪经。在赦罪经里面呢，其中就有一句是跟这个圣神呢特别有关。我看一下这个赦罪经。那这个赦罪经呢，它的全文是这样的：天上的慈父因他圣子的死亡与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又恩赐圣神赦免罪过，愿他借着教会的服务宽恕你，赐你平安。现在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所以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有一句话呢蛮重要的哈，又恩赐圣神赦免罪过。那这句话呢被放在这个赦罪经的这个经文当中，所以这句话就显示呢，就是当事人呢，他一方面呢他的罪过被赦免了，同时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呢，就是他义人的这个身份呢就得以恢复。那么也就是这个734号里面这句话所说的，就是还给他因罪而失落的这个天主的这个模样。那天主的模样就说的是天主的那个肖像，在天主的那个心目里本应该有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带着恩宠的那个样子。我们看第735号，于是呢圣神赐下我们四业的这个抵押或出果，即圣三本身的生命。这生命是在于爱人如同天主爱了我们一样，这爱是在基督内新生命的本源。这生命呢成为可能的，因为呢我们接受圣神的德能，东罗大士录1章8节。所以基督徒的这个新生命呢常是以领受圣神呢作为基础的。那甚至呢这个过程呢是可以不断的被重复的啊，领受圣神，领受圣神，再领受圣神，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而基督徒的这个新生命就怎么样，就一次又一次的被更新。所以呢圣神呢是基督徒能够活出和活于这个新生命的一个基础和根本。我们看这个736号，因着圣神的这种德能，天主的子女才能结出果实。那位把我们接在真正葡萄树上的，必使我们结出圣神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良、忠信、柔和、节制。加拉太人书5章22到23节。圣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越是弃绝自己，就越能依照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加拉太人书5章25节。在这个736号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圣神的这个果实，是加拉太人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典型的这个内容。这里面进行了一一的这个罗列了，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当然在教会里面也把这样的内容呢编到这个圣歌里面去，来提醒我们属于神的人该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的特质，那就是他该是一个属于天主的这个生活，属于天主圣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736号的这个后半部分呢也特别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就是我们越是弃绝自己，就越能够依照圣神的引导而行事。 那么相反的也同样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简单的理解，我们离天主圣神越近，我们所有的那个生活也越能够符合天主圣神向我们所做的那个要求，也就是这里面所提出的这个特点。那么否则的话呢，都是跟每一个特点相反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生活的那个真正的特质啊，基督徒所活出来的那个特质啊，和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以及和我们这事实上所接近的那一位呢，是紧密相连的。这个二者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和生活呢，本应该就是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736号，借着与圣神共荣，圣神使人变成属神的，使人重返乐园，恢复义子的地位，敢称天主为父，能分享基督的恩宠，被称为光明之子，能有分于永远的光荣。领受圣神的人呢，在现世呢，他会活出属于圣神的这个标记，就是以上所提出来的这众多的这个标记。那么对未来来说，他仍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就是他可以继承永生，他可以分享天主的这个光荣。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在这个条目之下呢，我们所讨论的最后一个观点。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就是圣神和教会，第737号。基督和圣神的使命呢，是在基督的奥体和圣神的宫殿教会内完成的。此后，这联合使命带领基督信徒在圣神内与父共荣。圣神准备世人，先赐以恩宠，把他们引向基督。圣神又把复活的主显示给他们，使他们记起他所说过的话，使他们明白他的死亡和复活。圣神又把基督的奥迹呈现在他们面前，尤其是在圣体圣事中，为使他们和好并与天主共荣，好能够结出丰富的果实。若望福音15章第5节、第8节和第16节。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是这个小标题之下哈，就要看的这个圣神和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教会里，圣神呢跟基督一起完成其最后的这个使命，那么就是把这个当事人呢融入到天主圣三的奥迹之中，并且呢跟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呢都有关系，也就是跟父有关系，跟子有关系，跟圣神有关系，然后呢能够结出这个丰硕的这个果实。我们看的他所引用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呢，主要是来自若望福音第15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在这个15章里面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当然这个你们说的就是门徒，这显示了这个门徒或者说叫做信徒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紧密的这个关系。借着之间的这个紧密的这个关系和生命的这个联系呢，基督徒要活出啊他们生命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在这之中啊，圣神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看呢，在这个第一条里面，他就给我们介绍这个圣神和基督的这个使命，那就是最后啊要在教会里面得以实现。所以这点是蛮重要的，那就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呢是天主的旨意，也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而我们无法呢离开了教会然后去独善其身，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本身呢就是有偏差的。我们看第738号。因此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基督和圣神的使命的附加品，而是其圣事。整个教会及其每一个肢体被派遣去宣布、见证、实现并传扬圣三共荣的奥迹，这将是下一条的论题。我们众人都领受了唯一和同样的神，就是圣神，我们彼此之间并与天主都柔和唯一，因为我们人数虽众多，并且基督让父的神在他自己的神居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然而这唯一而不可分的神却亲自把那些彼此有别的人引归唯一，并使大家在他内显出是一个整体。正如基督的神圣人性能力可使那些他所寓居的人变成同一身体，同样那住在众人身上的唯一而不可分的圣神也引领众人达至精神的合一。我们看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圣事性的存在，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发现了哈，我们在这一讲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介绍过，这是介绍天主圣三的这个最后一讲，也就是关于圣神部分的，这也是最后一讲。因为在下一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将介绍教会， 所以呢，这里面就开始涉及到跟教会有关系的内容。那么尤其是天主圣神和教会之间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传统上呢把圣神呢称为是教会的这个灵魂，所以你想呢，他跟教会之间有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教会呢是圣事性的这个存在，在这个738号里面，这个意思就是呢，教会的功能和作用呢和圣事呢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关于这一点呢，在下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教会的部分里面，我们将做更多的这个讨论。而天主圣神呢是合一之神，他是众人呢在天主内合一，而具体的实践的这个地点呢常是在教会里，不只是一个精神的这个合一。当然我们知道精神的合一是内在的哈，更深刻，但是呢还需要一个外在的这个合一。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呢，很多时候是体现在这个外在的这个合一。我们每个人呢都生活在教会的具体的这个架构里，借着教会的这个圣事性的这个功能呢，我们不断去获得滋养。当然呢，其实教会本身呢它是一个工具，但是为我们得救来说，接近天主来说，是一个常常是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借这个工具呢，我们却能够碰触到这个工具的全源天主。具体的说，在这一个条目之下，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所碰触到的是天主圣神。那么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跟天主有关系。所以呢，教会的这个作用啊是不容被忽视的。我们看第739号，由于圣神是基督的父有，是基督身体的头，把他倾注在自己的肢体上，以便滋养医治他们，在彼此的服务上加以组织，赋予他们活力，派他们作证，连同他们与自己一起奉献给圣父，即为整个世界转求。是基督借着教会的圣事，把他的圣神及圣化者通传给自己的肢体。这将是教理卷二的论题。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最后啊，这三个条目里面呢，其实呢也是对以下呢要讨论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告。那么其中的739号这里呢所涉及到的内容啊，那其实呢是在这个卷二，我们现在是处在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卷一即将结尾的这个部分。那么是这个卷二的这个内容呢将特别讨论，就是给基督夫油的这个圣神使众人都接受了他的滋润。因为圣神呢就是给基督夫油，因为基督啊是墨西亚，是那个受父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就是这个圣化，因为这个父油呢是被圣化嘛，这个圣化呢也能一同啊传递到每一个肢体的这个身上。所以天主教教理的那个第二卷它主要是讨论什么，是讨论这个礼仪还有这个圣事。其实这些呢都是接受圣化的那些具体的形式。所以在这儿呢是从圣神跟教会的这个关系，更具体的讲的呢是圣神给基督夫油的这个事实来做一个引申，来探讨即将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第二卷的内容。我们看第740号，在教会圣事中给予信徒们的这些天主妙功，将遵从圣神在基督内结出他们的新生命中的果实，这将是教理卷三的论题。我们看第740号，他预告了这个卷二之后的下一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天主教教理呢第三卷的这个内容。因为第三卷呢将讨论呢第一个部分呢它是讨论呢圣神呢在这个基督徒所有的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卷三。当然卷三两个部分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讨论天主实诫，因为天主实诫呢是帮助基督徒能够有效的活出他们是属于天主的这个新生命的一些重要的指引。我们看741号，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罗马人书八章二十六节，圣神天主工程的祭师乃祈祷的导师，这将是教理卷四的论题。那么最后这一号呢，他给我们介绍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是在天主教教理的第四卷呢将要讨论这个内容。那么就是天主圣神呢他是祈祷的这个导师，他也是天主工程的祭师，因为呢是天主圣神在激励基督徒呢该有的一个生活，就是他们也该度一个祈祷的生活。 所以借着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对天主教教理呢后来将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做一个预示，或者也叫做一个预告，我们就明白呢这个天主教教理里面的内容呢，它众多的内容啊都是互相联系的，就是把我们所学的内容连贯在一起是非常有帮助的。在下一讲呢，我们将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信经的一个下一个相关的一个部分，就看圣耳公教会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